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让我们大家一起先读一下。大家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角十头。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过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撒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呢，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于是有两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过一载、二载、半载。蛇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吞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灭了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他人争战，在那里。好，愿神祝福读他话语，让我们。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约翰，将他所看见的，主要他的意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语，愿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能造就，愿我们在这个世上可能打好我们的属灵征战，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得胜。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是人类的世界，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听说过有关灵界的故事，或者说你相信灵界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在你的家乡举办过各种的关于其他的灵界或者招鬼招魂的一些事情？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好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教导关于属灵征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我都不相信有鬼的存在。保罗这样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 属灵替的恶魔征战，并且为了让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保罗特别强调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的诡计，使自己能够持守基督信仰。其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我并不太相信这些，我也不相信有鬼。但是呢，后来随着我对圣经的学习和自己的一些经历，甚至我也曾经参与过赶鬼，我开始相信我们的周围确实有灵界的存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启示录第12章，也在教导我们有关灵界的事情。第12章用简洁的言语介绍了神的救赎计划、魔鬼破坏神的计划以及神的保护。学习第12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习10到16章，也可以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分辨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是否有属灵征战的成分，好让我们在遇见各样的困难或者试探、试炼的时候，不致跌倒，反被坚固，而赞美神。最早出现在关于属灵征战的一个教导，其实是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里面。第一位听了神的道，没有信的，耶稣当时解释说，是因为魔鬼夺走了他所听见的道。所以有些人，当我们传福音，他不信主，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是因为魔鬼的拦阻。所以今天希望借着这一章的学习，让我们来看看魔鬼是怎样来破坏神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以及神是怎样帮助我们那些愿意寻求他、认识他的人战胜魔鬼。在第12章的1到6节，讲述了神的救赎计划。首先，因为这一章涉及了很多比喻，可能会有一些知识的介绍，请大家用心听一下。首先呢，约翰看到了一位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要想知道约翰看到的这个妇人是谁，我们需要从她的穿着来推测。在旧约创世纪中，描述了一位爱做梦的少年人，他分享给他哥哥和他父亲一个梦，不知道大家还能回忆起来吗？他告诉了他哥哥，他梦见太阳、月亮与11颗星向他下拜。他的父亲雅各又叫以色列，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约翰看到的这位妇人，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也就是神的子民。因为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所以这里说的这位妇人，不是讲的一位特别的妇人，而是用这个妇人的形象来描述神的子民。接着在2节谈到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的怀孕生产呢，是一件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圣经中有几位妇人的怀孕生产却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孩子都与耶稣基督有关。大家能想起几位呢？第一位是夏娃， 他听了蛇的诱惑，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禁果就堕落了。于是神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女必然多受苦楚。”然而，神又给夏娃一个应许，就是会拯救夏娃的后裔。拯救的方法就是夏娃的一个孩子要与蛇为敌，并且会战胜诱骗夏娃犯罪的蛇，也就是撒旦。报，这位撒旦曾经欺骗这个夏娃的仇。第二位妇女是一位童女，在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先知以赛亚预言神要拯救受围困的在耶路撒冷的神的子民。他说神要给他们一个记号，因为当时人们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害怕，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神要保护你，就是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基督或者弥赛亚是拯救神、拯救神的子民们脱离困苦、逼迫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以赛亚的预言最后应验在第三位女子身上，就是童女玛利亚。她受圣灵感动，生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这样说他：“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第二节这样的一个教导，就告诉我们，约翰是告诉当时所有受逼迫的门徒们，在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神就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接着约翰又看见一个大的异象，就是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个头上呢带着七个冠冕。龙在旧约中是指邪恶的海中怪物，一般代表逼迫神的子民和以色列的邪恶国家。不过中文翻译呢是音译的希伯来文，所以都翻译成了拉哈伯。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出现拉哈伯，它是一个音译的龙的意思。比如在以赛亚书30章7节，埃及就被描述为拉哈伯。今天刚才读的经文第12章9节告诉我们，这个大龙呢就是古蛇，就是那引诱夏娃犯罪的古蛇，也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表示龙，也就是撒旦篡夺了神的权柄。数字七表示的是完全的权威，用十角象征着撒旦邪恶的力量和能力的完全。邪恶的撒旦模仿耶稣基督的权柄，声称拥有与羔羊相同的力量和能力。在我们学习的启示录第5章6节中，羔羊也有7角7眼，所以7头10角7个头上戴着7个冠冕，表达了撒旦代表了完全邪恶的力量、邪恶的权柄和能力。这点希望大家能够警醒，它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接着呢，在第4节描述了邪恶的龙，也就是撒旦的作为。他拖着尾巴拉了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 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要吞吃他的孩子。在所有的解经当中，对于天上的这个星辰的，我比较认同的是代表了堕落的天使，因为撒旦的能力太大，很多的天使都随同他一起堕落了。旧约先知以赛亚书14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撒旦的能力，以及他为什么堕落。这样说他：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为什么从天上堕落呢？因为你心里说，你要与至高者同等，使自己的宝座超越众星。所以撒旦作为最大的天使长，他想与神同等，就堕落了。堕落以后呢，撒旦呢不希望人能和神一起，于是呢，他跑到伊甸园里，变成蛇，在伊甸园引诱了夏娃犯罪偷吃禁果。这就是为什么蛇要去引诱夏娃。从那时起，撒旦就开始与妇人的后裔们为敌，他也就开始希望把他的后裔都带领离开神。从伊甸园开始，多少女人的后裔们都被他带领离开神，敬拜偶像去。但是第五节就描述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有能力的，要统治万国。这个男孩子又被提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去。第六节描述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了1260年。第五、第六节浓缩了耶稣基督一生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神子民的一个生活状态。首先呢，在第五节当中，对于这个孩子的描述，是与诗篇第二篇神所设立的救赎主的描述非常的相似。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关于以赛亚的这样的经文需要熟悉一些，这样就能方便你去理解启示录的教导。为什么说这个男孩子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呢？诗篇第二篇这样描述：耶和华的对他的受膏者说，也就是弥赛亚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第二呢，描述这个孩子被提到了神宝座那里，简洁描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下来我会花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六章神所预备的地方来保护这位妇人，就是神的子民1260年。在随后学习的第11章和第13章，都涉及到这个数字1260年。旧约最早出现1260天的这个概念，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70个期的预言。天使告诉但以理，从耶路撒冷城被重建，也就是尼希米他们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建好圣城开始，到世界末日的 到来，一共要经历70个期。英文翻译成是 week，70个星期。在第70个期开始的时候，神的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要出生。然后在这最后一个期的过了一半，这位受膏者会和许多人立约，并废除献祭。但以理书12章7节用了一载、二载、半载来描述废除献祭后到世界末日的期间，也就是第70个期的最后一半。约翰在启示录中除了引用但以理书的一载、二载、半载，还用42个月和1260天来描述从耶稣复活升天到世界末日的这段时间的长短。中文翻译可能没有体会出希伯来文的原意。一载就是一年，二是 double， 应该是 double 2年。所以，当我一开始不太懂的时候，我一数，这不才2年半吗？后来一看，原来是1+2+半，所以得3年半。所以大家注意，一载、二载，二是 double 的意思，英文翻译成 times。我们中文没有那个一个数字表示二，翻译两就是2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是神的受膏者，拯救神的子民的弥赛亚，我们知道是他受死复活以后废除了献祭。所以，根据但以理书9章27节，在一期之半，他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了。由此可知呢，是在大概公元29年左右，耶稣基督受死，完成了这个一期之半。我们今天不用动物的血来赎我们的罪了。我希望弟兄姐妹们特别注意到这里。这些时间呢的量词呢都是比喻，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去推测他来审判世界的时间。69个期，大家可以在这算，经历了400多年。第一个期的，或者说第70个期的前一半，也只有33年半。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33年半，然而最后一个期的后一半，也就是第70个期的后一半，从耶稣基督复活到今天，大概已经过去近2000年了，神还没有来。神之所以这样做，彼得告诉我们，神不是延迟，神乃是愿以万人得救。所以不要因为神的延，我们以为神的延迟，而忽视了神对我们的救恩，忽视了神对我们的期望。同时呢，神这样做呢，也希望我们能够警醒度日，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因为信仰会受到逼迫，但是神会保守我们，直到他再来。如果说12章1到6节描述的是地上发生的事情，那么第12章7到12节就是描述天上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与地上的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同一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人界和灵界。在天上第7节这样描述，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在天上与龙征战，反映了龙和妇人孩子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一节描述了米迦勒是保护神的子民的天使长，他带领天使们保护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直接促成了米迦勒和天使们在天上的圣名。十二章九节开始对十二章八节说的撒旦没有得胜，天上占据了他的位置，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就是介绍了龙到底是谁，他是古蛇，名叫撒旦，也叫魔鬼，是迷惑，大家记住他，他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接着呢，告诉我们，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神或者说天使米迦勒是怎样战胜蛇的，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是神的仆人们，怎么样能战胜蛇？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样介绍：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却不爱惜生命。所以米迦勒之所以能够在灵界取得战斗和胜利，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因着顺服和他的宝血打败了撒旦，被打败的撒旦失去了天上的地位，他从天上被摔到了地下。第十节、第十一节教导了我们一个起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撒旦的胜利，而是圣徒战胜魔鬼撒旦的一个记号。因为当我们相信十字架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受苦经历就证明我们与十字架的是有份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也曾这样受苦，也曾这样被人藐视、被人嘲笑。我们的受苦是因为我们要坚持信仰，而且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坚持信仰的时候，在十一节鼓励我们，即使可能要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这种信仰，因为相信神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神已经得胜，他自己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为要让我们得荣耀，为要让我们得救。所以真正得胜的人的记号，就是他们在爱耶稣的这样的事情上超越了他们爱地上的财富、健康等等。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特别勉励他的门徒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凡为我丧掉生命就必得着生命。我们一个人如果今天赚得了全世界，耶稣说赔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又有什么益处？我们能拿什么来买赎我们健康的生命？所以在第十二节鼓励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应当快乐，因为你是属神的人，而只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日不多，所以就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 要迷惑众人。我们之所以欢乐或者快乐，是你要有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使你、使我与他和好。今天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可能或许不知道，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去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遇见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车有问题了，孩子突然哭闹了，夫妻之间可能突然为点小事情要出门了，争吵了，平时可能都不觉得事情。但是你要学会分辨，如果你因为这些小事搅扰，你就会受魔鬼撒旦的这样的影响，成为常常不去教会、不去聚会的一个理由。孩子不舒服，有些事情当你参加完聚会，你会发现又都变好。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需要你们去分辨，需要你们不要害怕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只要在你聚会前出现任何影响你聚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第一件事你要欢喜，你要祷告，因为这是魔鬼害怕你与神亲近，说明这次聚会对你特别重要。当我们去参加世俗聚会的时候，魔鬼不会搅扰你，魔鬼会很开心的。属灵的聚会是魔鬼干扰我所经历的属灵征战的第一个战场。其次的战场就是他会借着各种其他的专家偶像来教导我，把我们带领偏离神所对我们期盼的计划。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招我们的。我们弟兄姐妹如果长时间不见面，或者某一些弟兄姐妹来一次，再也不来了，2年以后再来，可能我们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神，耶稣基督记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自己。他用一种我们能特有、个人定制的救恩计划，来带领我们建立与他亲密的属灵关系，可以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来赞美他。就像上礼拜叫什么说，我们赞美神不是形式上的，是真心的，是喜乐的。这种喜乐是你发自内心体会到或者经历到神对你的个人定制的爱。被耶稣基督打败的撒旦摔到了地上，他就开始要逼迫生孩子的妇人，也就是开始要逼迫神的子民。从13节到17节，也就是对第6节详细的描述，介绍神怎样保护他的子民，让他不致丧胆，反被坚强。首先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看见有两个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旧约中常用鹰和翅膀来表述神对他子民的保护。在出埃及记中，神用石灾来惩罚埃及人的时候，这样告诉以色列人：当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又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诗篇中，神多次用翅膀 保护他的子民免受逼迫。比如诗篇17第八节这样描述，诗人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人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讲述了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人和保护以色列人。同样，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最后一节，也描述了弥赛亚怎样保护信靠神的子民。这样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然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接着呢，神的保护体现在供应神子民的生活需要上。在这里描述说，他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被养活是我们知道神要首先预备一个地方，并且要供应他的子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我都要加给你。今天我们太多太多的专注于追求世上的东西，忽略了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时间其实非常的快，神对他的子民的保护的应许却是不变的。他说要给你们，要养我们1260天，3年半，表示神会保护和供应我们的需要，直到世界末日，神审判的日子。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我们该真正追求的、有价值的、神所喜悦的事情。神会在这些事情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慈爱和恩典。最后，在第15、16节，教导门徒们神的保护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会打败、逼迫神子民，也就是我们的邪恶力量。地吞掉撒旦口中的、吐出来伤害神子民的洪水，也是出自旧约的一个典故。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安全渡过红海，摩西做赞歌赞美神，说神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以色列的仇敌。后来面对在旷野，摩西面对可拉一党的质疑摩西的权威，于是神告诉摩西，神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使地开口，吞灭藐视耶和华神的人。最后，可拉一党的人都被裂开的地吞灭了。所以，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启示录中对于地的描述，都表明神会使用地来吞掉或者惩罚那些逼迫神子民的人，也就是我们的人。凡事都有报应，不是不报，因为深渊在深，神必报应。启示录12章在这里用这样的场景来鼓励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的困苦，他应许我们，他会保护教会，保护我们，并伸我们的冤，打击我们的仇敌。第17节描述了撒旦一败涂地的撒旦站在海边筹划下一波攻击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儿女， 要知道他怎样攻击神的子民的。我们将在第11章和第13章的学习中来详细介绍。今天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相信约翰所描述的这些地上和灵界的战斗是真实的，这样的描述是会发生在你我生活当中的。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属灵、这些基督徒能在属灵的这场战争中得胜，我们需要记住并穿上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介绍给我们的神的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用圣经的真理做腰带，使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有力量。一开始我其实对这句描述并不懂，但是去年我搬家的时候腰受伤之后，毕荣长老借了我一个护腰的那个带子，我发现能减轻疼痛，能让我站着干一件事情。这个当把腰带束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做事情的力量是能增加的。在属灵的这场战争中，保罗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其次，我们就是要用神喜悦的公义做护心镜，保护我们清洁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的。接着，我们要穿上福音的鞋子，去跟随神，去见证神对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恩典。最后，要拿起神信实的盾牌，抵挡一切影响我们对神相信错误的教导。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当我们经历任何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能使神与我们的爱隔绝。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要拿起神的信实做盾牌来保护我们。最后要戴上救恩的冠冕。你要相信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有生命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只是我们是 already not yet 一种状态，然后呢，靠着圣灵做武器，去见证神的慈爱、恩典和大能。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圣灵用止不住的叹息教导我们祷告。圣灵会将各种属灵的恩赐，也就是我们需要的恩赐和力量赐给我们。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来到父的面前，呼求阿巴父，呼求圣灵，那赐人恩典和能力的圣灵，必在耶稣基督里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世上能够荣耀神。因为我们蒙召，神说为了使我们得荣耀，所以祷告求神荣耀我们，我们好荣耀神。让我们低头祷告。